我感謝主，讓我們可以在這個疫症的期間仍然能夠有主日崇拜，能夠有線上的聚會，這個是主給我們這一代人很特別的恩典。雖然是這樣，我站在這個講台上面看著滿堂的空椅，心裡總之都有很大的唏噓。我記得《錄基文夫》裏面有說，貨虛無而擇有，求寂寞而求陰。我希望今日我所要講的亦都不是虛無飄渺的事，我亦都希望在寂寞的大堂和空虛的雲端的背後會有一些反響和回音。因為我今日要分享的題目是有關於人生的，無論是長是短，人生是每個人擁有的，故此亦都是要每個人所面對的。屈原在楚辭裏面有這樣一句話，悲神兮之易寂，感人生之長近。用現代的白話文來翻譯呢，可以這樣說，我哀嘆光陰流逝的迅速，感嘆一生的勞碌的工作，在這個疫情之中反省人生，更加能夠感受到工作的沉重和心靈的重壓，以及光陰之急促和生命之短暫。我很樂意從自己七十幾年的經歷和同大家一起回顧人生，但是今天呢不會這樣做，是要借鏡其他人的經驗。今天我要所講的是頭先大家聽到的福音經課，亦即是路加福音第19章28至40節，剛才林豪恩先生所讀的那一段，在那段記載著耶穌最後的一段人生路，由伯法其和伯大尼的橄欖山那裡出發，那裡只需要走一段很短的路就到耶路撒冷。這段路程是耶穌最後的一段的人生路。耶穌進城之後就是受審和被釘十字架，結束了他33年的人生。這段的經課可以說是非常吊詭的文字。耶穌榮耀進城，進城之前受到夾道的歡迎，但是進城之後耶穌就走向死亡，孭著十字架走向各國他。今天就是讓我們來跟耶穌走一起走最後的一段人生路，但是先從他騎路進城開始。這段的經文展示出一幅非常熱鬧的場景，在這段的描寫裏面，我們看到有些不同身份和扮演著不同角色的一群人，有夾道歡迎的眾人路人，亦都有在旁邊觀看熱鬧的閒人，當中有些自以為意的法利賽人，當然還有些擁著耶穌歡言大叫和撒那和撒那，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重的門徒和其他的跟隨者。此外，我們亦都應該看到還有奴子的主人，根據聖經注釋家來說，這個主人可能是福祉是多數的，即奴子的主人呢就可能多過一個人的。還有當然還有那隻奴仔啦。今天我在這裡借這段的經文來思考人生，揣摩人生的意義，我建議我們暫且不看各種形形色色的人，而是注目看人群之中那一頭的驢子，從驢子看人生。人生如驢，許多人聽到這樣的比喻有些嘆息或者是唏噓，好像驢子這樣的人生有些什麼好呢？在一般人的心目之中，驢是蠢笨的。以前我們會時時聽到一些罵人的說話，你這隻蠢驢。近日疫情集港，時時關在家裏面，百無聊賴，就多看了平時沒有時間去看的 冇兴趣去睇嘅一啲电视剧，喺一部中国古装片同埋一部韩剧之中咧，我都时时听到你呢只蠢驴呢句骂人嘅说话，而且都系骂老公嘅，即系讲男人咧系被骂为蠢驴嘅多，除咗少数嘅男人系会羡慕潘奴、邓小娴呢啲奴仔，一般人对奴仔嘅睇法都系比较负面嘅。除咗蠢之外，奴咧亦都系好固执。奴仔系代表执拗、一成不变、唔够灵活、唔肯变通。旧时中国有句老话系贬斥湖南人嘅，就话呢个人系湖南奴子或者湖南驴子，系嘛？意思就话呢个人系非常之固执，唔容易变通，又难以相处嘅人。台湾嘅宋楚瑜系湖南人，好多次去竞逐呢个总统嘅地嘅嗰个位，但系好多次咧都明知唔会成功，佢仍然咧一定要坚持去做，唔愿意妥协，所以咧好多报纸咧都话佢系湖南奴仔。奴子除了愚蠢固执之外，还代表着是辛苦命。奴仔的工作是拖车、是犁田、是负重、是运输，是长时间的工作，是劳碌、劳累以及非常辛苦的生涯。我们时时听到一句广东人说的挨奴仔或者挨女仔，就是辛苦命的意思。讲 IQ， 奴仔是属于蠢钝之列，讲性格是属于固执顽梗之徒，讲生活、讲生命是属于劳碌命、辛苦命。有些人还说他是一个跟马比来说 他是一个丑陋的，而不是俊美的。是的，愚笨、固执、辛苦、丑陋，这些都是奴子人生，是 Donkey's Life。我生活了70多年，回顾一生，有时都会觉得自己是一条奴仔，同一个命格。然而圣经中的奴子、奴仔所寓意的人生，和我刚才所说的世俗人的一般的印象并不一样。今天我们从圣经看几匹的奴仔，而且从这些奴仔的故事思考一下对人生的意义。第一匹要看的奴仔，当然就是刚才经课所读的耶稣的奴仔。路加福音第19:28-40，这段是中之主日的经文，主要是描述耶稣和门徒进入耶路撒冷圣城的时候的景况。这个情景显得非常热闹，气氛亦都非常欢愉，人们拿住棕树枝夹道去欢迎耶稣，一边呼叫话：和撒那、和撒那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重的。在耶稣和门徒荣耀进城之前，圣经亦都记载了一段发生在橄榄山下的前奏曲，这个就是耶稣吩咐两个门徒去寻找进城的坐骑。经文是这样说的，耶稣打发两个门徒说：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去，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，可以解开牵来。若有人问为什么解它，你们就说主要用它。一段的经文对这只驴仔的描述是怎样的呢？第一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；第二，是被拴，即是被束绑在那里；第三，是需要解开然后牵过来，然后到了最后就说主要用它。我们一般读圣经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，通常只会注意最后那句话，就是主要用它。主要用它当然是一个基督徒人生最重要的使命和它最重要的意义，但是我们从这段经文还可以看到，为主所用之前 需要经过三部曲，亦都是三重的考验。首先是从来都没有人被骑过的驴仔，即是一直要保持住赤子之心的纯真，或者好像圣经其他处的记载所谓是初熟的果子，意思是他有着一个纯洁的心灵，圣洁的生活。其次是个驴仔需要解开，不再被拴住，意思是说要脱离罪恶的捆绑和世俗的缠累。你想下有啲乜嘢事、乜嘢人係我哋放唔下、解唔開嘅咧？首先要處理好。第三，仲要牽來，即係要跟隨門徒嚟到耶穌嘅跟前，而唔係解開之後盲目嘅亂走，成為狂野蠻路。從解開唔再被拴住，到被牽來，我哋睇到一放一收。我们时时都听到现在疫情当中有句话，就是张弛有度，这种的生活艺术。解开了却不放纵，离开了旧主人却有新的牵带者或者牵引者。最后是主要用他，这句话在经文前后中出现两次，显示出他的重要性。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真正的意义和价值，就是能够为主所用，纵然他的用途或者可用之处可能只有短暂的一刻时光，好像这只驴仔背负耶稣进城一样，走了一段很短暂的路程，而不是好像一些的门徒或者跟随者那样跟着耶稣走过大半生。虽然如此，耶稣骑驴进城得到众人的夹道欢迎，但是就好像迎接君王一样，使耶稣得到应得的荣耀，亦都实现了上帝在旧约之中的预言和应许。这一刻的光阴，这一段短距离的路程，对耶稣、对个驴仔，都是生命之中极为重要和值得铭记的。今天我们来看这个驴子的故事，有没有反思在我们的人生当中，有没有这一刻，有没有这一段路是耶稣和我共同走过的，与主同行的时候让他骑在背上，将他高举，使他得着荣耀。他要用我，以我为荣，若然的话，我们就不枉此生。下面我要讲讲另外两匹的驴仔，圣经其他的地方亦都提到两匹的驴仔。有第一个在创世纪22:1-8，另外一处在民数记又是22:21-33。在创世纪22那里记载一个大家熟悉的故事，就是上帝考验亚伯拉罕的故事。第二节讲，上帝说，你要带你的儿子，就是你所爱的独子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去，在我指示你的一座山上，把他献为燔祭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预备了驴，带着跟他一起的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，劈好以燔祭的柴，就起身往上帝指示他的地方去了。在这段经文里面的故事和故事里面的主角都是大家所熟悉的。主角是两父子，就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儿子以撒。故事就是要父亲将儿子带到摩利亚地的山上，准备杀死他来献祭。到了最紧张的一刻被叫停，耶和华神为他预备了献祭用的羔羊，保留了以撒的性命。在这个紧张刺激的故事当中，大家会注目到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和信服，对幼童以撒的无助和无知的同情，以及上帝的及时介入预备和解救，松一口气。 我们读这段的经文的时候，都会记得这个动人和震撼人心的故事，都会记住耶和华以勒，即是耶和华必预备的箴言和教训。然而在人生的舞台上，除了这些主角，还有很多感动人心的故事和震撼的情节和画面，是由许多配角、许多个旁观者、许多不为人注意的闲人。在这个故事里面，就有两个随行的仆人，还有那一匹驴仔。圣经说，亚伯拉罕清早起来预备了驴，带着跟他一起两个仆人和儿子以撒，劈好了燔祭的柴，就起身往上帝指示他的地方去了。到了第三日，亚伯拉罕举目遥望那地方，亚伯拉罕对仆人说，你们和驴留在这里，我和孩子要到那里敬拜，然后回到你们这里来。这段经文讲给我们听，仆人和驴仔呢都没有在献祭的现场，但是他们都参与了这场重要的祭祀的大典，而且分别担任了一种预备的工作。首先是亚伯拉罕在家里准备燔祭所用的柴，我猜想仆人可能会帮忙去劈这些柴，然后由这只驴仔背负着这些燔祭的柴和其他的祭品清早出发。圣经说他们行了三日的路程才来到上帝指示的地方。路途上虽然没什么的惊险，又没什么的意外，但是三日的路程，而且走在一个陡峭不平的山路，相信这段路也都不会是舒适或者欢愉的享受的旅途。到了第三日，亚伯拉罕举目遥望那地方，对仆人说，你们和驴留在这里，我和孩子要去那里敬拜，然后回到你们这里来。换言之，仆人和驴仔到了目的地，只能够在远处遥望，看着那个意想不到的紧张的场面在眼前展开。亚伯拉罕手里拿着火和刀，将燔祭的柴堆放在儿子以撒的身上，来到那个地方筑起祭坛，将柴摆好，把儿子绑起放置于柴上，然后亚伯拉罕伸手拔刀要杀儿子。在这个电光火石之间，有耶和华的使者说，亚伯拉罕不要下手，并且在灌木丛里面预备好一只公绵羊，作为献祭的祭品，成为在耶和华的山上他必预备这个明证。仆人和驴仔虽然不在事发的现场，但是他们在遥远可见的地方守候，看到这一切的事情发生，亦都成为耶和华必预备耶和华以勒这个神迹的第一手的见证人。我们的人生难免有时扮演配角或者是旁观者的角色，但是能够为主作见证，使到神迹奇事和主的承诺，就只要有信心，神必有预备这种的承诺得以流传，得以宣扬开去，亦都不枉此生。不一定要做亚伯拉罕，亦都不一定要做以撒，做仆人或者做驴仔、做见证人，都可以找到生命的意义。第三匹的驴仔记载在民数记22:21-33，在那里提到一匹是先知巴兰的驴仔。圣经是这样记载的，巴兰早晨起来备了驴，就和摩押的官员一同去了。上帝因为他去就怒气发作，耶和华的使者站在驴的中间敌对他，他骑着驴，有两个仆人跟随他。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中间，手里有拔 出来的刀，就离开了路，插入田间。巴兰就打路，要他回到路上。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葡萄园的窄路上，这边有墙，那边亦有墙。路看见耶和华的使者，就往墙挤去，把巴兰的脚挤到墙上。巴兰再打路，耶和华的使者又往前去，站在狭窄的地方，那里左右都无路可转。路看见耶和华的使者，就伏在巴兰底下。巴兰怒气发作，用掌打路。耶和华使路开口对巴兰说：我向你做了什么？你竟打我这三次呢？这度描写的是一匹有趣又很奇怪的会讲说话的驴仔。故事说他的主人巴兰骑着他去摩押，招来上帝的怒气，派使者在路上拦了他。上面的经文记载着巴兰和驴子出行的经过，有着非常生动的描写。他说巴兰那里骑着驴，两个仆人跟着他，驴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中间，手里拔出来的刀就离开路，插入田间。巴兰就打路，要他回到路上。耶和华的使者在葡萄园的窄路，那边有墙，这边亦都有墙。路看见耶和华的使者，就往墙挤去，巴兰的脚挤到墙上。巴兰再打路，耶和华的使者往前去，站在狭窄的地方，在那里无路可转。路看见耶和华的使者，就伏在巴兰底下。巴兰怒气发作，用掌打路。耶和华使到路开口，对巴兰说：我向你做了什么？你竟打我这三次呢？巴兰对路说：因为你戏弄我，我恨不得用手中的刀而家就将你杀了。路对巴兰说：你不是从小就直到今日所起同埋一齐所建嘅炉吗？我平时有这样待过你吗？巴兰说：没有。喺巴兰同埋驴子嘅对答之中，我哋睇到两个嘅唔同。驴仔唔听主人嘅吩咐，三次都唔肯向前行，因为佢睇见神嘅使者拔刀喺前边阻挡。先知巴兰却睇唔到前面有神嘅使者，三次嘅出力打路，并且咧使佢受伤。关于堕落先知巴兰同埋路嘅故仔，圣经嘅学者解释咧系唔多嘅。不过我对于呢只嘅驴仔同埋佢所寓意嘅人生，却系极为同情嘅。几十年来呢只驴仔从小至今，一直都是忠心去服侍主人，未尝违背，从来都不忤逆，但是落得这样的下场，被冤屈，被责打，原因只有一个，就是主人巴兰的堕落。他听从摩押王的召命，接受了巴勒的邀请，以致眼睛蒙蔽，看不到上帝的使者，看不到在前面等待着他的刀和死亡。在我们的人生中，应该也有很多好像堕落的先知巴兰一样的人，背负着很多传统和习惯，受到好像先知一样的接待和尊崇，但是我们的眼睛也会受到蒙蔽，使到我们看不到神的使者。驴子虽然是备受冤屈，虽然是屡受责打，好像经课的第一段以赛亚书所讲的一样，但是他保持眼睛明亮，定睛在神的使者的身上，所以最后化险为夷，平安通过。今天是棕树的主日，中之的主日是君王荣耀振盛的日子，亦都是耶稣 步向死亡的开始。有哪一个是陪伴着他走这段最后的人生路呢？是一匹驴仔，一匹被捆锁、被解开、被挑选和被牵引过来的驴仔，主要用它。这个就是基督徒人生座右铭和真意义。人生如驴，好像亚伯拉罕的驴，背负祭品、背负柴枝，走三日的路，就为了见证一项上帝的奇迹。在这个山上，耶和华必预备，耶和华以勒。人生如路，好像巴兰的路，如意忠心服侍的人生，亦都有时难免是受冤、被屈、受责打、被欺负。但是只要眼目注定于主，主的使者亦最终可以笑到最后，连主人亦会被感动而改变。人生如路，路如人生。原来圣经里面每一个篇章、每一个人、每一件事、每一朵植物、每一只动物，都可能对我们的人生有所启示。愿大家是多读圣经，因为圣经的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、路上的光。愿主的说话祝福各位。